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电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嗯，
相信这个估计大家也猜到了吧？这是应该是我们一个必讲的电影。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气质就特别符合我们蛋比哈哈，你不觉得吗？
啊，有吗？
啊，因为我们两个本身就不太冷静。
就你不太冷静，我冷静。
我们讲电影的时候，我感觉就不太冷静。然后呢，再加上这部又是一部大喜剧，又非常符合我们的风格。
对，
就像我们做节目的主旨一样，就是把欢乐洒向了人间。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算大喜剧吧，这个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爆笑的那种喜剧。
哇，那我都爆笑了
啊！你哪儿爆笑了？
我爆笑了，我先讲
一
下剧情。
我可能有一个点爆笑。
我先简单讲一下剧情，再跟你说爆笑点，
好
不好？
可以，好。
那这部片子就是比较特别的，
嗯。
就是我们在以前解说电影的过程中多次提到的一位男演员，就是麻花的魏翔老师，曾经作为黄金配角在多部麻花电影中出演，这次终于演了男一号，演了这个不太冷静的杀手。
嗯，
那女一呢是马丽老师扮演的，马丽老师的弟弟是这个叫什么来着，黄才伦老师扮演的
啊，
总之就是麻花班底来做的这部电影。
对，对，
那他其实讲的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男配角，
嗯
啊，就叫魏成功、
嗯、
大家听这名字好像就成功不了、嗯、一直魏成功啊，就是魏翔老师演的。
对，
他在一次阴差阳错下、
嗯、
就让这个马丽老师给骗了、
嗯、
哎，马丽老师和他弟弟给骗了、
啊、
陷入一场黑帮械斗的一次这个
纷争当中，
纷争当中、
嗯、
但是呢，玛丽老师就骗他说这是一部电影，你要按照电影的方式去演绎、
嗯、
而没有告诉他这个他周围发生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嗯、
就大概讲的就是这么一个荒诞的故事吧。
对、
嗯、啊，那说一下笑点、嗯、我必须想说能让我记住的爆笑的笑点、
嗯、
就是当时有一幕魏翔老师非要重拍他的这个一些故事情节，因为他没有看见摄像机、
嗯、
所以没办法、他们就又塑造了又假装去造了一个场景，把摄像机架上，魏翔老师提了着枪进到了这里边，然后说啊，我中枪了，我中弹了、
啊啊啊啊啊、
然后、
啊啊啊、那个怎么了？
但是那个场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撤嘛、
啊啊啊、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米兰，也就是马丽老师演这个角色、
嗯、
然后跟他说没事，你这个伤我都能治好，然后魏成功就说不行啊，我伤得太重了。然后马丽老师突然拿出一张纸巾，然后偷了点唾沫跟他说你看好了、
哦、这个伤我能治。把头的那个伤口一擦就好了。
这应该是我第一就是整篇的最大的爆笑
点。最大的这不是我、我有点想不起来，都边讲边回忆吧。
哦，
我记得后面好像还有一个笑点，后面还有一个挺搞笑的。
就其实我觉得笑点很多呀，
啊对，就是，但是他对他笑点其实挺多的，但是他不是那种爆笑的那种笑点，
就让我觉得就是还都挺密集的。就这次，有可能因为本身我一直对魏翔老师有一种情怀、
啊，
所以就在心里边加分。
其实他一出来就挺有喜感，
对对对，一出来就挺有喜感。但是像网上都比较热传的那个他给螃蟹加油那一幕。
啊啊
啊！
就
那一幕，你又会觉得他也其实演正剧也可以的一个人，
就是演的挺好的嘛。那个
对啊，嗯，所以就那块我真没有觉得他有喜感，真的觉得他演的那个就是悲从中来的那种感觉。
啊、那一块我觉得也挺有喜感的呀。
哦，我没觉得，
就是又有喜感，又能感受到悲从中来的感觉。
哦，我一点都没觉得，因为我看过那
投入进去了，
我看过那段的未剪辑版、
啊，
就是整个他拍的过程。
啊啊！
哇，那个演得太好了。
底下那个螃蟹是应该是做的吧？
对对，
啊、
他
是栏目嘛，那个是吧？
对，他整个这一幕都是在影棚里边拍的、
啊是是，
只有他蹲的那个位置是一个铁板子。
对对对对，
其他所有东西都是虚构的。
对对对，
包括海啊什么全都是假的。
啊、对对
嗯对。
嗯，
然后这里边那咱们分幕讲一下吧，就最开始啊，就一开始，其实先讲了一个真正的杀手。
哎，这个还可以再说一点，这个其实是买的那个日本的魔幻时刻的版权。
哦，对，
改编改拍的啊、
嗯、
不才我昨天连夜还把魔幻时刻给看了
啊。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也不错，确实那个评分很高的，那个评分
有好多人对这一部评分低都是因为觉得说这一部完全抄的那一部。
那绝对不是，不是，首先啊，因为人家买版权了，就是完全抄也无所谓啊、嗯， 就是完全把你那个日本人名就改成中国人名，然后你再一比一复刻再演一遍也没有关系，因为版权买了嘛，对吧？但是并没有，其实差别还挺大的，包括人物关系差别都挺大的。那里边那个女主是一开始为什么导致这个的想骗这个老大，是因为那个女主是老大的女人，然后跟一个酒店的一个经理俩人偷情，然后但是这两个人就是好像先于那个老大之前就认识，然后才那个老大就想干掉这个跟这个女的偷情的这个人啊，就是欺负木聪老师演的这个人。然后欺负木聪老师灵机一动就说，哎呀，是就干脆去把这个杀手找到，因为他这点是一样，就是他们发现这个老大特别怕这个杀手，然后所以他就说我认识这个谁谁谁啊啊，然后就这个剧情是以后面就差不多了吧，然后这个不是这个基本框架是差不多，但后面其实有很多是不太一样的地方，而且那个原版好像把这个每一个人呢还有好多里边好多小细节都讲的比较更充分一点，所以时间也会相对较长，然后节奏相对也缓慢了一些。
但日本电影好像本身就是走缓慢的比较多。
是。但是这个演的也是真都不错。主要这几个演日本的这个几个演员都挺大咖的。包括这个深津绘里。就说江一燕老师说我自从觉得。我就看了两眼，我说这个好像江一燕，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觉得是江一燕在演，这个就一直觉得江一燕在演。这个《魔幻时刻》里边演男主的是叫佐藤浩市，也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员。佐藤浩市就是欺负木聪都只能演二号，你想
哦。
还有这里边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演员，但是没能演上，就是这个演的这个角色实在是没有也行。叫林濑遥、
这个女的，
就是原来演过什么《我的女朋友是机
器人》
啊，
那个，
对对对对对啊，
她演的戏也非常多
啊，
啊
对
也非常多，
对，我很喜欢她，但是这里边就演了一个很普通的，就是可惜了这副好皮囊，真的。
她的那个角色在咱们这一版里边有吗？
没有，
没有是吧？那其实还是差挺多的。
没有没有，就是人物关系其实差挺多的。这他演的是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经理的两个小跑堂的，然后这个里边也有小跑堂的，但是那个就非常的弱化，几乎就没有什么那个戏份嘛。这个里边还是有的，这个里边他们两个还发挥了一些作用的，在那个魔幻时刻里边。
我觉得这部戏里边可能最重点出来最多的应该就是米兰的弟弟。魏成功。可能确实戏最多应该就是他们三个吧，然后再往后才是。黑帮的人啊什么的这些，
对对对，是。
相对来讲长，就是它整个拍摄场景也会比较简单。
对对对，
它整个拍摄场景其实搭那个景就是西红柿嘛。
是
，对吧？
对，
就搭的西红柿。
对对，就是它那个最后有一圈彩虹，那个不是西红柿那个影业公司的标志吗？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片子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交代一下背景，就是有一个叫卡尔的杀手，本来是要去杀老大的。但是不巧他埋伏的那个地方就是老大马上要爆破的那个地方。
我觉得第一幕这个挺高兴
的。你看我只能逐步的唤醒
了。对对，我觉得第一幕真的挺搞笑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就非常的出彩，就真的出乎意料。就有很多搞笑梗真的是因为你完全想不到你才会觉得好笑。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他就。卡尔就被埋在了废墟之下，他就失去记忆了。然后另外一个
不是失去记忆，
是失去行动能力
了。对对，失去行动，而且也说不出来话了。
对，
然后
整个眼睛
还看不见了，整个人就变得就是个废人了，就呆呆傻傻的
了。
对对对对。
但是他依然，
而且这个卡尔是我们艾伦老师演的，
他依然具备他自己一个作为杀手的素养
啊，
因为其实他。要杀的这个老大因为拥有那块的这个地产嘛，所以他当时是换上了工作人员的衣服被埋在废墟底下的嘛，然后老大就说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重视，不能让外围形成舆论，我得去看看他，然后看了这个卡尔，也就是这个杀手。
对对对，
但当时这个杀手在他已经浑身是伤的情况下还非常坚决的用手比作了一个枪的姿势冲老大，
是非常敬业。
敬业。对，老大虽然一直是对于卡尔这个名字如雷贯耳，而且也非常害怕这个杀手，因为传说中这杀手 就是言出
千面杀手，说没有人见过他，
没有人见过他，
啊，
他就非常害怕这个卡尔，所以当然也就是因为埋了这个梗之后，魏成功老师才能假扮卡尔去跟这个老大去做各种的一个交涉，
对对 对,、
嗯、
对，
所以他前面应该说这一段主要是为了交代这个事儿，就为什么卡尔有这个不是，就是魏成功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去假扮卡尔，
对对对，你这里边就等于说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之前见过这个卡尔这个杀手，
嗯，
然后就是。但是在那个魔幻时刻，就日版里边那个魔幻时刻里边，其实对方他们是两个帮会，对方那个帮会那个老大确实是雇佣了他，而且知道他是什么样的
哦，
啊，就是坐在一桌吃饭的，知道那个卡尔是谁，
哦，
嗯，
觉得那里边也是非常神的一个角色，是吧？
也卡尔不神叨叨，
嗯，
卡尔不神叨叨，
就不像咱们艾伦老师，
对对对对，不像艾伦老师那个没有神叨叨，原版里边魔幻时刻那个杀手不叫卡尔。就是哎，这里边这个卡尔好像是有点谐音梗的意思，是为了跟那个咔，是不是那个好像这是个梗啊，谐音梗，但是原版里边那个杀手叫富坚
哦，
四个字叫什么什么富坚，嗯，
哦，所以就是那个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正经的杀手，
正经的杀手，
可能为了比较麻花，
啊，
所以
对对对对对，就是把这个卡尔也弄上，嗯，
对，但是在这部片子里边相对来说，
嗯，
卡尔已经算是冷静的了，真的已经算是比较 有水平，比较正常的一个人
啊，对 对, 对，
其他人都完全都不正常，
是是是，
对。然后刚才咱们讲的第一幕就是为什么这个卡尔和这个能被魏成功老师所假扮，
嗯，
那第二幕其实就是讲的黑老大跟米兰的关系，你还记得吧？
黑老大米兰啊，哦，就喜欢米兰呗。
对，就喜欢米兰，
嗯，
就相当于米兰他们在拍戏的间歇，嗯，黑老大就突然来了。
嗯嗯。
其实黑老大的目的非常单纯，
嗯，
就是让米兰嫁给他。
嗯 嗯,
嗯。就是黑老大的这个口味，我感觉是非常独特的一种。
我也觉得非常独特。这里边的玛丽就看着像阿姨，
就总之就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口味吧。啊，
对对对，
然后就非要让米兰嫁给他。
嗯。
所以他用尽了非常非常多的手段，比如说把他弟也给放罐罐里，
嗯，
然后往里灌水泥
啊，对对对，
那一段其实网上也传了一些就是笑点，但是那块我确实没笑，
嗯，
就比如说问他说我这样你知道我喜欢什么，然后他说喜欢花钱，
哦，对对对，喜欢花钱，
说我现在就要把它埋，说你知道我喜欢什么了吗，然后说喜欢和泥儿
对，换角儿，对对，这就有点玛丽似的那个笑点了，啊，
对
对，这个在原版是有的，
哦，这个是对，
原版也是要把人弄到那个水泥盆子里，给你往那个脚盆里边倒水泥，
哦，
而且原版里边还贡献了一个挺搞笑，原版里边他们有一个会计员，然后那个会计员的那个水泥已经干了，然后他们逃出去的时候搬着那个盆一块儿出去，这一块的我觉得特别搞笑，原版的里边就。搬着那个人搬着那个盆儿一起出去，这个里边好像这点没有，嗯，
反正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个以后我就更加坚定说黄才伦老师可能真的也是演
我觉得演配角挺好的，
挺好的，
演配角演得特别好，
嗯，
但不知道那个演主角是因为剧本不行还是他演的不行，
因为其实有两部吧，算是一个日不落酒店，还有一个理查的姑妈，
啊，对对对，
就感觉都
是不是都是
一般，
也可能是不是剧本不行，还是说他确实拿不住这个大男主，啊，
反正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看了以后有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感叹的，就是魏翔老师我觉得这次是拿住了，
拿住
了，嗯，真的是拿住了，
拿得非常稳，
嗯，
嗯，
后来这个魏成功就接受了米兰他们的这个邀请，因为米兰他们骗他嘛，就说现在我这个要拍一部杀手跟黑帮的这么一个戏，你就要演男主角杀手卡尔啊，其实只是为了给他们逃跑拖延时间嘛，
对对对，
然后就带着卡尔去见了黑老大，因为这会儿黑老大的兴趣点已经不在米兰身上了，就是就想见一下这卡尔，其实他就想把这卡尔招至麾下嘛，帮他们解决很多问题，
对对，
然后就出现了我有连续笑点的一幕，就是卡尔第一次去找黑老大谈判，
就是不停的重复是吧，
而且我觉得魏翔老师在舔刀的时候就是各种那种表情实在又让我想起了我们某位主播，
就是我们的嘉宾主播霍霍是吧？本来我们想叫着霍霍今天一起来录的，他就有事儿没来了。
对对对，
没有他，我们那个嘉宾霍霍长得实在跟魏翔老师太像。我原来我当了他这么多年同学，我都没发现。就让你一说完了之后，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像，真的。
但是比较白的魏翔老师，
对对对，比较真的很像。还有就是舔刀的这一幕，也是日本原版里面有的。
这也是大家的一个槽点，
而且舔的一模一样。
对，有好多人都说说这个实在是舔的太像了，没有自己舔刀的创新
啊。对，但你这个毕竟你想要超越他那个舔刀，恐怕也不容易。
就是他这里舔刀的很多动作设计的非常好
啊，
嗯，就包括他各种形式的舔刀，从上舔，从下舔，从左舔，
都是跟原版
啊全都一样，
全都一样，包括那个嗯，就跟好像亲过去一样，那个也都一样。
哦，怪不得，但我真的觉得那段是挺出彩的。
是是是。
还有就是魏翔老师非常自如的切换在自己的内心独白和表演当中。
我还以为他说他内心独白，他就不会独白出来。
我也以为是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笑点。他说我内心独白，然后导演还说你内心可以读，可以读。
对对对。
故意没想到他会读。
对对，没想到真的读出来。
对。
嗯。
而且就是因为大家没有见过卡尔，所以就好多人说这个逻辑有问题嘛。但是我觉得站在一个喜剧的世界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大家没见过卡尔。
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就觉得他这种百变，别人肯定会觉得他奇怪啊。
会觉得奇怪，但是你觉得这个杀手奇又是
神经质吗？
对，
对，
又是一个特别牛的杀手，又是从来没见，又是杀人如麻杀手，你觉得他有点神经质很正常。
我就觉得他特别像那个好多西方拍的那种变态杀人狂，
变态杀人狂嘛，
就这样
啊。就是一下就把这个老大给威慑住了。老大，我觉得那个老大演的也挺好的。老大就是每次见到他，真的有一种毛骨悚然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稍微动动手的，老大就觉得哇，是不是要干掉我了？
对。然后经过他们这一轮交涉，没想到，这个贾卡尔还成为他麾下的一员大将
啊！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没考究魏翔老师是不是真的会说意大利语还是配音呢？反正我觉得那段
那个是不是乱说
的
那一段好像
啊是，
好像是乱说的吧？那个、
他后边有一个彩蛋，确实是在乱说。
啊、对对对对、
哦，
可能是在乱
说的。
对，我也是看那个最后那个彩蛋，他好像是乱说的。
因为给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是要让他去跟意大利的黑手党去做一个交易。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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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意大利黑手党好像就是要买一把比较独特的枪。
对对对。
然后到那儿之后，在路上还有一幕我觉得比较搞笑，我都预测到这幕了，但是魏翔老师的表现还是让我笑了。就是他在后边不是一直啊呜啊呜，然后就一直在练自己的那个音嘛，其实因为马上要开始表演了。
对对，
然后他练的音之后，然后他不就睡觉了吗？他就把假发盖在了头上。就是我一看我就那个梗就破了，你知道吗？我一看我就知道他假发戴在头上，但是他那确实特别像他在往后看嘛。然后这个黑帮这二号不就问他说您在看什么，然后他说啊到了吗，然后就把那个头发给拿来了。
对对对，
在睡觉。但是他演的那种感觉还是让我笑了，这是我预测到的一个笑点，然后他还是把我给逗笑了。
是是是，
我觉得这块儿演挺好的。然后特别有爱就是他在里边抱了一个小白猫
啊。对啊，这不是致敬教父的吗？
对，然后还后来又抱了一个小刺猬吧。
白猫跑了吗？就又现场抓了只小
刺猬。对，又抱了一小刺猬嘛。然后这只小猫和刺猬也有自己的名字，最后还出现在演员表里边。
啊，是吗？有名字。
啊，对对对。
哦，
特别可爱。
哦，那个刺猬抱着刺猬回去之后，这个黑帮二号还问他说这不扎手吗？
其实黑二也演挺好，啊，
也都挺好的。
对，也演挺好的。然后还有就是，不是说这部片子里边有50几个彩蛋吗？这彩蛋还有一个就是，导演自己说的吗？对，就是他当他们去跟黑手党去交涉的时候，就黑手党开2辆车，车一的那个车牌号跟车二的车牌号，就是《教父一》和《教父二》上映的两个日期，这是其中一个彩蛋吧？
是。
然后在这里边，其实这一段让我有印象的就是翻译。就是翻译的
哦，对对对，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搞笑啊！你说哪点我觉得特别好笑？我觉得翻译这点我觉得特别好笑。
就是黑二已经都疯了，然后就跟他说：“我看着他说的时候，你在翻译；我不看着他说的时候，你不用翻译；我看着你说的时候，
他就是在乱翻译，就是该翻的不该翻的都翻，要么就是该翻不该翻都不翻。
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正经的、特别系统化的一个演员的那种感觉
啊，
就是没有变通感。确实这一点有点像我当时看《喜剧之王》那个感觉
啊。就这里边你说《喜剧之王》，我觉得其实第一幕就致敬了《喜剧之王》。你不想死也得死
对
那个导演就是黄才伦演的导演，他不是那个说他是怎么就是要处决哦，还有人说处决那点是致敬了那个007，国产007
哦，
就他们那点处决，然后但是是那个他们处决其实是冲着头上打了一枪、
哦、
然后结果他还回头看了一眼，露出了什么对死亡的轻蔑与
蔑
视吧，然后说你就告诉我，黄才说你就告诉我打到头上为什么还能挣扎一下，就是为什么还能回动。
哎呦对了，
对
对，
那一点我觉得就完全那一点应该是致敬了喜剧之王了。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情应该是所有做过演员的人可能都会理解的一个心情吧。我这两天不是那个老友记又重新在国内合法化上
合法化啊，反正大家都看过了呗。
然后第一季里边不就在周易就演、就是一个小的那个
演
员
嘛、啊、
对，其中有一集就是他去演那个阿尔帕西诺的裸替、但他这个裸替是什么，就是演他洗澡、洗澡照的时候就是从他脚照到屁股再到腰就结束了 他就照这么点、然后呢但是他在洗的过程中一直在使劲挤自己的屁股，然后导演就喊咔说你的屁股怎么了，他说我想通过我的屁股表现出这个角色的纠结与愤怒。
就是这种小演员可能都是想更多的表现一下，让获得导演的这个青睐，可能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都有这个过程。
对，就特别想解读这个角色。
对对对 对，
特别想解读这个角色。
对 对，
包括这里边魏成功也是，
嗯，
他前面拿到这个机会很激动、但他也特别想能参与到这个角色的创作当中、
对对，还是什么我写个人物
小
传、
小传
啊，对对，都非常认真。
导演可能都没编好他前面怎么回事，
对对对，
然后听他说完人物小传以后还把那个人物小传介绍给了那黑老大
啊，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们才说嘛，他说既然他是从小被意大利人养大的，所以他意大利语一定会很好
啊，对对对。
然后那意大利黑帮那老
头，所以才让晚上去跟着一起见意大利人，
对，那意大利那黑帮老头后面都懵逼了、就一直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在说什么、
对对对，
我靠，那块也把我给笑坏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等于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不是演戏嘛、他一直拿那个枪乱射击乱射击、
对对对对，他就以为是演的啊，对对，
嗯，最后还算把他们给救了吧，
这就是什么叫什么胆小的怕胆大的是吧，胆大怕不要命的，我去，这上次他不知道，所以他是个不要命的上去嘛，把意大利的黑手党都给击退了。
对，然后等于他作为魏成功老师，他就认为他自己已经演了好几幕了嘛，但他心里一直就特别纠结一件事儿，就是他始终没有看到摄像机、因为导演跟他说周围全是摄像机、
啊、对对对，
所以他每次演的不好都跟对面说再来一遍，不好意思再来一遍。
对对对对，还会冲着那个他觉得有摄像机的地方然后说独白是吧。
对，第一幕里边有一个也是，就是他一开始他觉得演的不好说重来一遍，然后他说的时候因为对方已经知道他的词了、就是跟他就跟他对答如流、然后他说你已经知道了是吗。
不是，还有那个老大就是看他上机又重新来了一遍说是我产生幻觉了吗。这几词儿他是不是刚刚说过了。这个也跟原版一模一样
哦，这也跟原版
老板那个老大也是说是我产生幻觉了吗。
哎，那原版的老大也是特别怕这个杀手是吧，是怕吗，
你不是怕，不是这种惧怕，跟这个表现方式不一样
哦，
就是但就是他是两个帮派的，然后他就想把那个人招到自己的麾下，这个是一样的、
哦、
但并不是那种怕的那种、
就只是爱财求财若渴那种感觉，
差不多吧、
哦、
可以这么说吧，
但总之就是魏成功老师见完了意大利的这个黑手党之后，后来就觉得 也没看见摄像机，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没谱啊这事儿。然后就求导演说那个要不然你给我看看以前的那个就是片段
样片是吧，
然后导演一直就跟他说就不行，这样你就该自己挑
戏了，
出戏了，对。
啊，
结果他非要去看，非要去看，就是发生了我刚才说的我印象最深的那一幕，对，他演了一个被人追杀的杀手，然后闯进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像非常西部感的那种
酒吧里
啊。然后与玛丽共舞了一曲，然后但这一段确实给拍下来了
啊，是
啊，就作为影像资料给拍下来了。
对对对，
嗯，虽然说在这个过程中，就连穿帮的戏，就是把身上的弹眼儿给擦掉都拍下来了，啊，但是事后这段还是在魏成功老师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剧烈的笑点，就是魏成功老师。去逼咚玛丽的时候，然后突然从弹眼里边掉出了一梭子子弹，然后这会儿米岩老师就说：“哎呀妈，这玩意儿草船借箭。”
对对对对对，真的，对对对对
对，这块儿也把我给笑坏了，我操！就这是一句。让我觉得太出乎意料的词儿，但又特别
对对，
确实是那个场景，
就很玛丽，我觉得这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很玛丽、嗯，
就是他每一次都是用特别冷静的，甚至就是还有点皱眉的那种表情，
对，
说出把人给逗死了，
对对对对对，是是，
尤其就是很多时候还特别有中国特色，比如说往那个伤口上先吐吐沫，然后再。
是是。
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
对
对。然后这一幕是我应该是我印象中让我觉得最有笑点的一幕，虽然比较短啊，这一幕比较短，但是我觉得这一幕承担了整个电影的在后面的一个转折的一个伏笔。
是是。
那这一块完了之后的话，应该就是其实是黑老二让卡尔去。杀他，
就是他已经发现这个他是扮演的了，
嗯，
老二发，但是那个就二把手黑道的这个二把手，你有没有早就发现他有问题？因为前面给了他好多那种镜头，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可能是个有问题的人
啊，那我没发现啊。
你看，原来都是你发现，你看这回让我发现了吗？这回，
哟，真不，
这回你主要沉浸在魏翔老师的盛世美颜之下，
对对对对，是是是。
这个我就从一开始，因为我觉得给他的镜头都有点奇怪，
哦，
所以后来就是发现了之后，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想利用他，就果然真的是利用了这个魏成功，
哦，
就让他真的去杀他们老大。
我以为你看，
借刀杀人，
我以为你提前已经发现了他们车牌号的奥秘。
没有没有没有，车牌号没有，车牌号是当时就发现2333吗？
啊，就那个，
接魏翔老师，
就魏翔老师那个，对，那个是好像是，咱们因为太网络语了吧，然后
就是一下就能看到啊，其他的真的没发现。
那中间其实有一幕相对来讲对魏成功老师特别开心的一幕，就是他那个算是他认的父母吧。
是
过来看他，
那个其实就等于丰富了他这个人物性格呗，等于说
对，就说明了他是一个就非常有担当，然后又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人。
其实对剧情来讲没啥推动性，
我觉得也有一些推动，就是米兰他们一开始真的想把他扔这儿不管，他们俩已经想好了，
就是认可了他，从情感上认可他了，是吧？
从情感上认可他
也有点，就是反正就是把他这个人物更加丰富了，这个是原版没有，就完全是加的戏份。
就一般来讲的话，咱们这边的喜剧还都会有一点
搞得比较温情一点的东西啊，
对，
是，对，
然后所以这里边也有两个小小的彩蛋吧，一个就是麻花宇宙基本上能出现就会出现的香椿面
这个你要不说我真没看出来
但真的我们那场你说别的彩蛋大家可能都没发现，就包括我刚刚说那个老大老二那车牌号，一般情况可能大家都没太注意这个然后但是香椿面出来的时候，我那场人好多人都说香椿面香椿面，然后还有人解释说夏洛特烦恼里边那个，我也是第一反应，因为他那个香椿面跟那里边那部戏的那个香椿面就整个的面上那配菜的布局都一模一样
你们那麻花影迷专场
那
是在哪个电影院？
我们当时那电影院还打起来了，到后边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每部电影结束前10分钟就把灯都给你开开了
啊？是吗？
我们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男的带着一个应该得有可能得有80多岁的老妈妈在那儿跟影院打仗 男特别激动，然后因为不是疫情嘛，得先在外面排队那个验什么健康码什么的，然后那个人就冲到我们的人群里面来说要控诉这家影院，那个什么什么提前十分钟就开灯了，你对这样的作品你尊重吗？他应该看的是长津湖
哦，
看那个年龄还带妈妈过来看，
你们那个呢？你们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是这沙尔不太冷静啊，
不是也提前十分钟？
对，然后我当时还说嘿嘿嘿，我说这怎么还能有这种事儿啊？我说真倒霉，然后就到我们那场也开了
啊。这是哪个影院？
就
曝光他，
就
是哪个院线的批评的？
反正总之就在九仙桥那边影院。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因为我经常去这家影院看电影，你知道吗？
原来也没有，
表现是很平稳的。
原来没有是吧？
对，原来没有。我跟你说，之前我看特殊，我在那躺着看的，也是在那
儿。
就那个影院的特色就是中部区域的黄金位置全部是按摩椅。
哦，就是可以躺着看的。
对对对，可以躺着看，对。
哦，那估计你说那个很激动，可能是看的长津湖那啥。
对，看长津湖，然后那个妈妈八十多岁，已经走路颤巍巍、颤巍巍的，然后就跟他说：“那个你别打，别打。”然后那男的就说那个还当时跟他妈说妈，我现在去跟他们吵，我不是为了这个十分钟
啊，
我是觉得他们这样对这个作品非常的不尊重，也对我们影院的人非常不尊重，我必须要提出这点，否则。没有争取到我们自己的权益，说我也不要求什么，
非常好，
对，就
又坚持的，要我肯定默默走了。
对，是啊，
对
啊，我也就默默走了，
是，
就哎，
非常好，
嗯，
是真正的影迷，我感觉，
对，是真正影迷，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跟这个时代，或者说，比如说他们家可能也是有家里
有
这
样的，
有
这
样
的，
对，因为我觉得
那一段有情节的，
对，我觉得很少会带这么大岁数的父母去看，除非你对这块特别有情节，
对
对
对对，
嗯。那说回来，总之就是当时的彩蛋就是这个。然后老大跟老二那个车的彩蛋，你也补充一下吧。老大那个车叫00544，其实取的就是动动，那个零取的动就是动动，我试试。老二那个车牌是44944，
试试就试试。
对，所以他还是埋了一些彩蛋，然后包括刚除了说相声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大家一看都能看出来，就是影史上最经典的雨中曲。
对，这个彩蛋我的是真的就是完全当时就
这是哈哈 get 到的唯一，
而且关键是当时那个，因为他曲子用的都是完全就是雨中曲的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嘛。然后而且那个我当时更期待是以为魏翔老师会跳一下，还会抓着那个电线那个电灯那个杆啊揉一圈。结果发现，难道魏翔老师现在体重太大了？
稍微蹦蹬了两步，可以。
稍对对对对，
稍微蹦蹬两步。然后这块其实也有一个我的笑点，虽然它是个悲剧吧，就是米兰跟他说：“你真的不适合当男主角，什么你走吧，你别那什么。”然后转头就是正常的电影，就是女主非常美的，默默的
流下了两行热泪。玛丽非要扯着个大嘴。
就那段也属于出乎意料，就是我当时觉得他给一定会给玛丽镜头，
是
给玛丽镜头应该就是哭着走了，想到哭得那么丑，
哭得太难看了，
对，
玛丽就老喜欢演这种，
我真的觉得玛丽真的是一个是玛丽，一个是贾玲，
真是好演员，
真的是妥妥的喜剧人，
而且你看玛丽能跟他们开花所有人搭，跟沈腾大家就不说了，你看跟常远跟魏翔大家都没问题，太牛了，这玛丽真是好演员了。
玛丽可能未来会演变麻花所有人的媳妇儿。
对对，真的是。
各种媳妇儿，而且关键是你也不挑戏，你不觉得违和。
是啊，对啊，就演的好，就是跟谁都能搭，什么戏都能拖得住。哇，玛丽真是好演员，
没错，
太厉害了，
特别好。对，
嗯。
然后之后的话，其实就是。
但那一段其实你那段是不是流泪了？那一段。就是给他说什么，那你是在哪？
我是在最后电影彩蛋出，就是都已经出
彩
蛋了。
你说他出彩蛋流泪？
对，出彩蛋流泪了。
前面这都是铺垫，是吗？
对，
嗯。
然后就，但是，就在这儿说吧，就是我觉得，确实这部戏的很多情节就像是给了魏翔老师一个出口，
是。
就像给魏翔老师一个情绪的出口，
对对对，
嗯，
像是魏翔写给自己的情书。
对，没错，
对，
里面有很多他表达的情绪，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为成功在表达，就是为翔在表达。
是的，是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真情实感的一部电影。
对对对。
就我觉得像这样的电影，很难不被观众喜欢。我觉得同比一下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就是就像那个你好李焕英似的，他只要是拍的真的是自己的故事，很多事情不需要演绎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我自己。
对对对，
那就其实更容易把这部片子拍成。
对对对
对，
就是真正的投入了真情实感。
嗯，
就是那个真情实感是能够通过大银幕传递给观众的。
对，
嗯，
然后所以对于这部片子，相当于魏翔老师在里边就是跟螃蟹对话那一幕，那一幕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搜原，就是拍的原来的那个长度的那个这一幕，是比后来这个咱们上映这个电影剪辑版要长很多的。那里边又哭又笑又叫，其实更有一种魏翔老师给自己加油打气的感觉，就是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他其实他当时想拍的就是那个螃蟹不会被冲下去的，
是
他会勇于上岸嘛，他不会最后成为海里边的尘埃这种感觉。
哎，但是这个里边是不是他被冲回去？
被冲下去了，还是被冲下去了？对，其实魏成功被当了枪使之后，米兰他们都非常惨，因为黑老二就想跟米兰结婚嘛，其实也没说就是也说不喜欢米兰，也不一定，就反正总之就是老大没得到的我能得到我就开心，总之是一个变态的心理吧。
对对对对，
同时魏成功还是走回来他原来的路，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戏的配角。
是是，
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电影人找到他说你有机会真正拍一部电影的男一号，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有摄像机吗？有剧本吗？就已经是那个我感觉有那种
PTSD，
对 PTSD 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就创伤后的那种已经疗愈不了了。但后来那个电影人就给他放了一部片子，其实是一个小片段，说我就是看了这个片段以后觉得你演的非常非常好，说但米兰呢他演的到底是什么我看不懂他演的是什么，其实也跟当时那个情节有关嘛，因为当时在那个当时那个情节里边，魏成功对自己这样一个牛仔的一个形象是有预设的，而米兰老师只是为了快点把他骗走。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当他看到这一幕剧的时候，就想起了以前跟米兰老师以及米兰老师的导演弟弟一起战斗的岁月，于是决定回去救米兰。
其实我没搞明白为啥这个看到这个就要回去救他呀，
就是觉得这份感情还是不可割舍。
我觉得是完全能割舍，就是这个是这个点我觉得不合理。这个在原版里面不是这么处理的。
我觉得如果他要是没加那段跟父母就朋友的父母我都能养一辈子这种情怀去表达魏成功这个人的性格，
就可能更不合理了。
对，就更不合理了。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加那一段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他们感情变得越来越深了嘛。如果没加前面那段，其实我觉得后边这段也没必要加，还不直接就救了就完了吗？
原版其实也是他就是看到了自己之前就是有一个他以为是拍戏但其实是真的，但是被拍下来了一段，然后他在那个原版里边就是他就是之前有一个台词做铺垫，就是说我特别希望看到自己主演的作品能够在大银幕上呈现。然后这一段呢，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他们是原版里面就是也是盗用了别人的摄像机拍的，拍完了之后那个剪片子的时候，那个剪辑就告诉导演说我在剪片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么一段，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大银幕上看，然后就是阴差阳错，这个就是相当于魏老师这个角色吧，就是正好也在现场，就不经意间偷偷的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就看到自己真的呈现在大荧幕上。而且因为他是觉得他是因为他是以为那个是真的，所以他演得特别的投入，然后就那一段就是你会看到那个里边他表演得特别好，所以他自己看着看着看着渐渐就湿润了眼眶，就感动了，他是因为这个然后才又回去了。就好像是更自然一些。就是才答应他帮他最后再给你演一段，说是因为你这个虽然你是假的，但是你作为导演激发了我的演技，让我演得这么好，然后就这么好的角色呈现在了那个大荧幕上，我感觉好像比这个更说得通一点。
反正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真是去拼命的话、嗯、就是这种抉择本身是一个很难的抉择、
啊、
真的不是随便什么感情或者什么情节就能给推动了、
啊、对对 对, 对, 对、
嗯、但
是
这个就没法按照常规的那个、
啊、对对你就相信他就完了、啊、
对你就按照他的预设来走、
嗯、对
吧
对 对, 对,
对、嗯、
你相信他就行了嗯
所以魏成功最后还是过来救米兰了、
啊、
当时米兰他们这个小剧组有两个小助手、
啊啊、
魏成功等于又找上那两个小助手在外边用剪影的方式弄了好多假车和假人、
啊、是
这个时候就表现出了电影工业的厉害
啊！对对对搞得跟真的似的是吧
搞得跟真的是把他们都吓了一跳后来等于就带上米兰他们想一起就逃出这个、
嗯、
就跟一个岛似的他们要去坐船嘛、
啊、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准备了一个没有气儿的橡皮艇
对对对
准备了一个没有气儿橡皮艇其实当时魏成功已经准备的很全了、
啊、
还准备了假的手雷啊什么的、
啊、
包括点都准备好了
对对对
但还无奈还是被识破了嘛、
啊、
在关键时刻、
啊、
真正的杀手卡尔带着被渔民救起来的老大重新又出现在了他们这个小岛上、
啊、对对
然后揭露了老二的罪行
对对对
虽然说老大又一次掉到了水下
因为卡尔看不见是吧
这个推
推着推着就推到海里边去了
这个推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最终还是把这个老二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吧
是
嗯
嗯
从电影最后来看的话就是其实魏成功啊米兰啊还有米兰的弟弟啊后来他们还是在从事电影相关的这个行业吧
啊
但是魏成功老师已经成了一名老师
啊
并且应该是跟米兰发展了一些感情线的那种、
啊、
那种意思已经非常就是感觉家庭地位有了非常大的反转、
啊、
已经开始对他指指点点
了 啊是是是是就是成腕了是不是到最后
对成腕的那种感觉、
啊、
嗯其实这部电影我说一下就是到最后我为什么跟你说我有一个哭点啊这个哭点其实就在电影的所有的彩蛋就是字幕彩蛋出完之后到最后有一幕给魏翔老师献花的那个情节就说魏翔老师最后一幕杀青然后呢魏翔老师拿着那个花感谢大家然后就跟大家说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一号，
男一号对、
嗯，然后就非常感谢大家，
对对对，
嗯，
非常激动，
就非常激动，当时说的时候就哭了，
对对对，
嗯、我也是因为这一幕就是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啊、
就是其实当时我想的什么，第一，
啊、
我关注魏翔老师关注了好多年了，
啊、
其实当以前咱们讲电影的时候，经常能讲到他的角色，即使。出场的时间很
短，很
短，基本上咱们也都会、
啊、但都很出彩，都很出彩，嗯，
对，基本上咱们也都会讲到，嗯、
对对，
包括那个你给我发的那个《白蛇传》那个，那个对，
那是当年《欢乐喜剧人》那里边，
就在上面也是
哥哥，
为数不多的我，
不是哥，姐姐是吧？
我也会去看的内容了，对，
嗯、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他非常的不容易、嗯。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魏翔老师也。为他高兴就是归根结底他还是幸运的
啊是、
他不管是奋斗了多少年他还是有机会演这么一部男主角的
啊是
但是对于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有机会或者不会再有机会了所以当时我其实为黄才伦老师也有那么一点唏嘘吧我觉得嗯
对
就是
可能以后让黄才伦再演主角就得很慎重了可能马化这个戏他们这个团队哈，
或者可能能演个男二之类的吧，嗯、就这种
啊，这反正就是你让他一配就觉得还挺好，但是一主好像就差了点意思啊。
对，
嗯，这可能真的是有这个气质吧，有的时候你没办法。
所以这部片子给我的启示就是，
嗯，
反正只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就放手去奋斗吧。
嗯，
但是最终是什么结果？只能说还是天时地利人和，你遇到了能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哎、不管
你能这个遇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嗯，
同时你又是一个准备好的人，可能你就能把握住，但有1%的错漏，可能就都完不成。
其实我还是想给大家
泼一盆冷水，
泼一盆对，端来一盆毒鸡汤。就是能够出类拔萃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还是绝少数的就是大部分人我觉得99%以上的人努力一辈子也只能当个一般人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应该甘于当一般人知道要告诉自己我就是个一般人 但是就是整个从一个群体来，从整个人类的群体来看，你我们大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人，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讲，都可以活出我们自己的精彩，你自己要满足自己就可以了。不要说我说我觉得不用去追求什么，我一定要当男一号，我才是什么？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一定要当过一部男一号，我才特别牛逼，我才特别好，我才算是成功了。然后我要是这个做生意啊，必须啊，我上亿资产哇、啊，对吧？这个出去挥金如土，我才是成功了。我什么当官我啊，我要当多大什么厅局级以上领导，我才是牛逼了，对吧？甚至我当省部级领导才牛逼了。我觉得不用这样，大家不用这样。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大家还是要去努力而为，就是还是要去坚持，还是要去努力。但是你不需要就是说我一定要是什么什么样才是成功。
我觉得像
要不然呢，要不然你这一辈子难道我们都白活了吗？好多人
不是我，但是我觉得对于魏翔他这样的人来讲，当然也只是我的揣摩啊。他也不一定觉得他当一部男他做一个男一号他是成功的
啊，是啊，对啊，
就是我觉得他的快乐是在于他所追求的那个极致幸福的那个点，在他能做一次男一号之后，他是都可以体会到的，那个成功感是来自于他这段经验跟体会，
啊
而不是说来自于多少鲜花跟掌声、
啊、
我觉得这个不所以就不是说用牛逼，
但是再泼一盆大冷水，就是99%以上的人你一辈子也体会不到的。
不，因为每个人的，
但你可以找到你的那一点就行
了。对，每个人的极致体验是不一样的。对，但是最可悲的就是说，很多人根本这一辈子找不到自己的极致体验。
那就是，就
你
不要躺平。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极致体验在不，你躺平也可以啊。我的躺平如果是我一生中的极致体验，
就是
我
一生中的追求嘛。不是，但是你不知道啊，
就可以了。
好多人都觉得，那可能我就是什么。这个当大官有大财，然后这个
也可以、啊、
然后出大名，然后我才有这个极致体验。那我觉得一般人都会这么想的。
哦，对，他这么想我觉得也可以、
嗯、
就是你认你自己想的这个事儿，
一般人都达不到的，就达不到你所言的，这就是人的欲望。
对、啊、
就是我觉得大家最后人生过到一定时候，最后都是放平心态，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普通人，但是依然可以过着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一生。
关键点就还是你得认、
嗯、
你能认这点你就是幸福的、
嗯、对对对，
你要这一辈子比如说你真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当一个大官，但最后这个事儿我还是不认，到最后死那天我都不认，那你这辈子
那我觉得你这辈子就挺没意思了。
对
啊，对对对、
嗯、所以就是、
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孔子说什么什么五十而知天命是吧，嗯
嗯，
就是到了你哪怕不是五十呢，你哪怕60、70呢，你到知天命的时候你一定要知，
嗯
啊，所谓知天命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认命。
嗯，
就我知道我的命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可以非常坦然的面对我的命运，面对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一定要有鲜花，要有掌声，要有男一号，要有什么，要是马云爸爸什么才那个什么，我们各有各的幸福的这种不一样的，人跟人之间个体之间是不一样，但我们的幸福感可以是一样的。嗯，
对，是的，是这样的。
就是社会它本身就是这样，它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对吧，都是巨富，那这不合理了，就对的，他是这个社会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就说，但是大家一定要对于自己想去追求的喜欢的东西一定要去努力而为，就是努力尽力尽心尽力，不要说啊我这不行，哎这不是我，这就我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就这样了，
就是
这个
别一方面你又想当个大富翁，一方面你又天天在家躺着不动。
对，你要就是你对对对对对，哎，就对对就对，就是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有这个，就是魏成功这里边演的这个魏翔老师演这个魏成功，有他那个很失落的那个阶段，就是比如说被玛丽奚落了一通，然后同时也发现自己是被骗，根本就没有这个戏的时候，有很失落的时候，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痛苦，可以低落，可以消沉，甚至能消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紧接着就是应该是那个看到螃蟹不停的想往那个沙滩上跑的那一幕，然后同时能够从其中汲取力量，然后变成一个重新又振作起来的人。
魏成功老师终于成功的和螃蟹共情了
啊！对，就是你就是重新又能振作起来，就是无论我怎么着， 就是人生我可以不是说 你就我就是一个充满了激情你怎么打都打不倒我，我始终都傻不嘻嘻直乐的那种，对吧？那我只能说你是个傻子，你是个情绪不敏感的人，对吧？但是就是这个之后你要怎么办，我觉得是之后就是还是要继续努力，哪怕努力了一辈子哎就是不行，对吧？这个命就到这儿了，这辈子就只能当个小领导了，对吧？这辈子就是只能一个月挣那么几千块钱，那就哎，但是我最后依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或者我有一个很快乐的生活，每天都有一个很快乐的生活。我每天看着太阳高高升起，哇，觉得新的一天就挺好的，这就可以了，我觉得。嗯
嗯嗯，对自己找着自己的幸福感。嗯，
对对对，这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始终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要寻找自己的幸福是什么，而并不是说。就是别人眼中的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部片子大概的梗概，咱们好长时间没按梗概这么讲了
啊，
每次
就是把片子又捋了一下，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对对对
，今天还算比较完整，
比较完整把梗概捋了一下。
哎，最后是不是可以，就是说网上有几个彩蛋，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
那可以给大家补一下彩蛋，
可以给大家，反正也都是从网上找的啊。对，我，对。首先这个片名，
嗯，
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致敬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对吧？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艾伦饰演那个杀手，然后那个杀手的就是准备杀老大的时候，他那个所谓的杀手那个英文字幕配的是 Hitman，
哦，
那个是一个就是叫杀手代号47一个游戏，我玩过第一代就觉得超好玩，后来在后几代我没玩，但都不错。
哦，
嗯，就是一个大光头的一个形象，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有的就有点牵强啊，说的还有就是咱们
说不牵强，
对，就说不牵强了，有些比较牵强。还有是就是魏成功，他那个就是扎了一个辫子，背头有辫子那个形象，确实很像这个昆汀低俗小说中这个文森特的这个形象，杀手文森特的形象，确实很像。然后还有这个有的都说了，比如说那个抱着白猫像致敬那个教父啊，还有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那个哈维老大身边有个小弟，特别像是那个如花扮演的小虎，就是百
变
星
君
里边那个小虎，就是那个眉毛很浓密的小虎，确实很像那个形象。还有就是魏成功和意大利人交易那一幕，就是很像是这个荒野大镖客嘛，这个好像是得到了这个导演的证实了，就是致敬荒野大镖客。嗯，后面还有一点是致敬那个荒野大镖客的一个游戏，荒野大镖客游戏，
是他那个念台词的那幕是吧？也是他等于在拍一个戏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有那个台词叫什么？麦卡，我要为亚瑟摩根
报仇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是这样致敬那个荒野大镖客二，然后差不多了吧。
说有五十几个彩蛋，但是我看到的有一些彩蛋是比较那什么的。大家可以如果说真的对于老电影特别熟的，可以多看一看，好多彩蛋都埋伏在这些人的海报上面，就他们住的屋子海报上面。说这个米兰老师住的那个屋上面有一个海报，那个电影当时演的主要内容就是女主被黑手党这个
绑架了
相当于也是跟这个剧情差不多，然后他骗了一个人帮他去解除这个危机，然后魏成功那个屋那个海报就是指他被骗了去当一个演员对，就等等等等吧，这些都是出现在背景里边的，
背景里
对，如果你不是对这个电影特别敏感特别熟应该都想不到、这个、
也不是那种大影迷一般都很难知道，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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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只能看看这个网上搜一搜看有哪些彩蛋，
对对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惊喜的。
对对，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原版跟这一版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好。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特别想去补一下原版
啊。对，我觉得原版更多的像是对电影的一个致敬，就是对电影、对电影人的一个致敬。还有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电影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最熟悉，所以他们拍这些片子反倒拍的都特别的好，比如说包括那个石头姐他们演的那种《爱乐之城》，不，其实也是对电影人的一个致敬嘛。就是这些都拍的很好。你让他拍有些行业的跨行业，可能他了解不了那么深。
明白。行吧，那我们也差不多把这些彩蛋也简单都捋一捋。那这个电影现在还在上映期，然后我也希望大家 真的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确实是挺逗的，也算给新年里边多一抹欢乐了。
我这是新年里边唯一一个就是能让人笑的一个贺岁片，是吧？现在贺岁片都不知道啊。哦，好，还有两部应该也还行，就是两部动画片《熊出没》和《喜羊羊》，据说也不错啊。其他的就现在贺岁片都偏严肃，不知道为什么。
对，可能给大家引发更深的思考吧。
啊、可能。
那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多谢大家收听。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蛋米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那就这样，拜拜，
再见。
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好，我是蛋比，
都没开始，
这不开始？你刚不刚跟我说完开始吗？
我什么时候跟了？啊，
你刚跟我说开始了，我才说的
啊？是吗？我没有啊。行行，那开始吧。